剛剛過了的聖誕節我去了兩個報道會、啊、一個就是在窩福的外家報道會、啊、這個報道會有、啊、它是有726人去出席，新來賓數過有23個、啊、大約、啊、佔 3%。 如果我當新來賓是未信耶穌的人就不是很多，有 3%。咁我覺得另外一個報道會咧，就係一個喺職場裏面搞嘅報道會，係一間理財公司，佢為佢嘅員工咧搞咗個聖誕報道會，咁啊有啊100多人出席，但佢當問有幾多個未信耶穌啊，過半數係未信耶穌。哇！如果從一個報道嘅角度，呢個和場喺邊度？我又翻嚟，我再統計一下 ，Ewan 喺過往兩年咧喺窩福搞咗四個報道會，咁啊總共有2378人次出席，咁當然包括在座你哋啦，有291個新來賓。如果我當呢啲新來賓都係未信嘅，咁啊大約有12%，都唔係好多嘅。咁如果和場喺邊度咧？從呢個報道嘅角度嚟講，個和尚可能喺出面，喺教會信嘅人多，未信嘅人少。我問一問大家，在座邊個未信耶穌嘅？一、二、三，好少。而埋同阿晚堂今日早堂加埋你哋唔夠十個。喺教會信嘅人多，未信嘅人少，但喺職場就啱啱調轉。未信的人很多，信的人很少，工人更加少，那個和場在哪裡？我想澄清，就是在教會搞報道會是絕對有價值，是有意義的，有需要的，但我們不要忽略出面那個大的和場，我們不要只是將眼目放在這四縫牆之內，我們看看究竟上帝他需要我們找的羊在哪裡呢？我自己相信呢，在教會有教會的事工，在職場有職場的事工，出面一個大的和場，很多失喪的人，特別在職場裡面，你會問什麼叫職場？在廣義來說，我認為職場就是你能夠恆常去接觸去影響人的地方，那個就是你的職場。如果你是一個打工仔，很明顯你的職場就是你的公司。如果你是一個家庭主婦，你的職場就是你的家。如果你是一個學生，你的職場就是你的學校。如果你是退了休，我沒有做，不過每朝都是下去公園晨運的，可能你的職場就是下面的公園。每一個人都有職場，但在狹義來說，我們一般的定義，職場就是你工作的地方，無論廣義和狹義，大部分人都有你的職場。我又問大家，有幾多人覺得你沒有職場？非常之好，大家都有職場，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職場裡面去做神想要你做的事。在、香港有一個機構叫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它 幾年前做了一個的叫做信徒職場行為研究的調查，他又訪問全部都是信耶穌的，他又訪問他們究竟工作是為什麼，工作的價值在哪裡呢？原來有 59% 的信徒呢，工作是為了賺錢，為了維持生計，只有 28% 的受訪者說工作就是實踐信仰。不過更加可悲的結果就是，有 90.1% 的受訪者他說我不會向同事或者客戶去傳福音。你想想，有90%的在職信徒是不願意向客戶向同事去傳福音，難怪耶穌說要收的莊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就很少很少。你又試諗下，你每日有幾多時間喺你嘅職場？我當呢個係狹義嘅職場，你工作嘅地方有幾多？平均係8小時，係咪？ 但是職工盟在三年前做了一個報告，他是調查原來香港呢是全球工時最長，是排第五。那麼多國家和地區香港排第五，香港是比較工作時間長的地方，所以我估計就是我的這個是 gut feeling 的，每一個人呢或大部分的人呢他的工時可能是十個鐘或以上，即是你朝九晚七已經是十個鐘，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有這麼多時間在一個工作的地方去接觸去影響你的同事，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是神帶你入這個職場裡面？而這個地方你記住，牧師傳道人未必去得到的，有些公司是不讓外人入的，就算讓外人入不是經常去得到的，這個地方是神帶你入去，你每天有十個鐘頭對著一個這麼大的和場，一班需要福音需要愛的人，你會不會想下你自己就是神所差派的福音使者或者關愛使者，去到這個職場裡面去做他的工作呢？你想想，你就是神的使者，將神的愛將神的福音帶到給你的同事。我想耶穌是我們一個好的榜樣，他今天他告訴我們他怎樣將福音和愛帶入人群裡面。在第35節，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他們的會堂裡教導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耶穌他走遍各城各鄉，走遍這個字是在原文他的時式是一個未完成式，即是表示是一個持續的一個過程。耶穌當時呢他主要在加利利的一帶，他的基地是加百隆，但耶穌就不是在加百隆他建立了他的會眾呢他就停留在自己的王國裡面，他沒有這樣做，他走出去去到各城各鄉，大的城市小的市鎮他都去，可能是很繁盛的生活指數好一點的舒服一點的他又去，落後的可能去到那裡連睡覺枕頭都沒有地方的他又去，有人的地方人有需要的地方他就去，他走出去去到各城各鄉。耶穌是 outreach， 他不是停留在一個地方裡面。我自己的觀念認為教會呢，我覺得是一個無牆的教會，教會不會限於這四縫牆之內。窩福呢不是冠華園二字樓就叫做窩福，一離開了冠華園就這個不是窩福，我的觀念不是這樣。我覺得窩福是一個無牆教會，即是說有窩福人去到侍奉的地方呢，那裡就是窩福的延伸來的，你將窩福的 E1234 帶到你公司，在那裡你有你的事工呢，窩福就在那裡。每一個教會我相信應該是無牆的教會，不要限於單單入面的活動。有一次刁秀華牧師即是北宣的堂主任就分享他一次收到一封信，一個姊妹寫給他，這個姊妹的信呢就寫了元朗百幾條鄉村的名字給他，逐條寫給他，跟著就鋪了這一句聖經，耶穌走遍各城各鄉，耶穌憐憫他們，他就想教會可不可以你去這些鄉村去傳福音。我覺得挺有意思，挺有意思。當然我無意寫在窩打路上每一個屋苑 的名字，然後逐家逐户去拍門，我沒有這個意圖。不過我的意圖就是什麼呢？我希望你們在每一個公司都能夠在當中發揮你的屬靈影響力。如果你在公司裡面你有公司小組，你有 cell group， 你有或者沒有都好，你想牧者去到裡面去探望你們，去幫助你們發揮屬靈的影響力，你可以寫下回應紙，我一定會安排時間你探你的公司，只要你肯寫下，只要你肯做。耶穌去走遍各城各鄉去做什麼呢？那馬太用了三個分詞就很清楚講出，第一個是教導，第二個是宣講，第三個就是醫治。耶穌在會堂裡面去教導聖經真理，所以聖經真理和我們的生命是有密切關係的，是息息相關的，所以耶穌很著重教導真理。 佢宣讲福音，佢宣讲一个乜嘢嘅福音？佢宣讲一个天国嘅福音。佢系咪讲成功嘅福音？佢系咪讲发达嘅福音？佢系咪讲点样做人待做人处事嘅福音？佢最重要讲天国嘅福音。咩叫天国嘅福音？就是我哋将个生命交付俾呢位上帝嗰个得救嘅福音，我哋条命交俾佢管治呢个得救嘅福音。耶稣最重要讲呢样嘢。第三，佢去医治各样嘅病症，佢帮助有需要嘅人。耶稣用佢把口去宣讲，去教导，用佢只手去医治，去服侍。其实呢个耶稣嘅事工，都系我哋嘅事工。如果你细心查考马太福音，你发觉九章三十五节原来是翻版嚟，呢节唔系第一次出现。在四章尾四章廿三节有同样的一句嘅圣经，我读俾大家听。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几乎一模一样。在四章尾的这一节和九章尾的这一节中间包含了是什么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八九这五章。五六七是讲什么？登山宝训，耶稣的宣讲，耶稣的教导。八和九是讲什么？是讲耶稣做了十个神迹，多数是医治和等等。五六七就是耶稣把口的宣讲教导，八和九就是耶稣的服侍。马太的铺排是有意思的，他告诉我们耶稣的事工宣讲和服侍没有分过，是不能分过。我想在职场的事工一定不可以缺少你自己生命的见证，你的同事的服侍不可以缺少。如果你是得把口去讲在职场里面，而你的见证不是这样，我想没有同事会听你讲。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上班你例必迟十分钟，放工你例必早五分钟，有镬你一定不会去孭的，同事有困难你不会帮的，有危险你是第一个走的，你不要理同事，他爸爸有病你不理他的。当你有一天告诉同事耶稣爱你，我都信耶稣的，你信耶稣，他有什么反应？觉得你很虚假。在职场里面，我们的服侍和我们的宣讲是不能分割，好像耶稣一样，他的服侍和宣讲是不能分割。很多年前学传在中东有一些侍奉，刚那时伊拉克战争之后，他去过中东的负责人的一个见证分享都挺有趣。他就说他们带了一卡车的物资和圣经去派发给那些难民，那后有两条队，一路队就拿一些救援物资，一路队就拿圣经。他发觉有些人排下排下就不是拿物资，就排了去拿圣经。那那个人很奇怪，即是一般我们的灾民呢，就当然是拿柴米油盐最重要，但竟然排去拿圣经。他问那些人为什么呢？那些人答他，因为我知道这个救灾呢是基督徒所做的，我很有兴趣知道你们信什么，我很想明白你们信什么。所以你的侍奉，你的爱的服侍，基本上就是宣讲的一部分。你要讲福音，你一定用行动去讲，用说话去讲。耶稣不辞劳苦去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福音，去服侍人。他看到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但怜悯这个字是非常我觉得是分量很重很重的一个字。因为这个字呢在整个新约出现了十二次。有一次形容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其余十一次全部都是形容耶稣或者比喻中的上帝。所以有一个释经家他直头说，这个怜悯这个字不是讲紧一种情感咁简单。他说怜悯这个字基本上是特登用来形容耶稣那个尼赛亚的特质。我同意这个睇法。他们问咁怜悯是什么呢？我们见到可能一只猫，它有 俾人虐待都怜悯啦咁。啊，怜悯呢个字原来个原文咧系土福咁解，个字根就土福咁解，即系由内里嘅深处发出嚟嘅一种嘅情怀，一种嘅情感。你睇到人嘅需要，你心有所动，你心有所感，有好大嘅感触，有好大嘅怜悯。呢、这个就是耶稣他所表现的怜悯。我不知道你看到你的同事有没有怜悯，还是你看到你的同事是冷漠没什么反应，甚至可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呢？耶稣看到这些人，他无亲无故，即不是他的亲戚来的，不是朋友来的，看到他们困苦无助，怜悯他们。什么叫困苦无助呢？啊，困苦这个字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剥皮的意思。你想想，如果一只羊被人剥一层皮会怎样？可能死啦，起码都重伤啦。我记得呢，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就养巴西龟，那我就很百厌，每一次就忽发奇想，我想了解一只龟在零下的怎样状态呢，那我真的放在雪柜的冰格里面。但我悔改了，我深切悔改了。那我放下去，那我想放一阵拎出来，那只龟它的脚是湿的，一放下去黐住了在那个冰格那里。那我又不可以立刻叫兽医来切除手术架，那唯有扯出来，一扯掉层皮脱出来，剥皮，就是这个字。那我估计那只龟已经咒骂我了，在那个时候剥皮，佢意思系严重被伤害啊，好痛苦啊！咩叫无助啊？无助原文呢个字就系掟落地下，佢摊喺地下，冇人援手啊，完全无助啊！所以和合本嘅困苦流离咧冇咁准嘅，和修版改咗啦，困苦无助系一个准啲嘅译法。摊喺地下冇人援手，冇人帮助。我谂翻起前面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新闻。海地咪大地震嘅，震到總統府冧咗啦，國會大樓又冧咗啦，醫院又冧咗啦，咁你咪見啲人喺街道四處流離嘅，嗰啲人冇咗領導啦，冇咗救援啦，冇咗物資嘅資助啦，嗰啲面孔就係、是、啦，就係、是、困苦流離嘅樣，冇曬依靠，冇曬幫助。我唔知道你見到你嘅同事咧，係咪覺得佢哋困苦流離，定係佢逼到你困苦流離？如果你看到你同事是困苦流离，你就可能有耶稣这种心肠，你怜悯他们。但是耶稣所说的，我相信不是单单肉身上的困苦无助，是包括灵性上、心灵上的困苦无助。因为耶稣见到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但羊很有趣，羊是一种不懂得自我保护的动物，它需要牧羊人。如果羊冇咗牧羊人会点嘅咧？我谂到起码有几样嘢。第一，佢冇方向，佢迷路啊，因为牧人就行喺前边引路。第二咧，佢又冇保护啊，会俾野兽侵袭嘅，因为牧人嗰啲杖同杆咧，有时就帮佢去推走啲野兽。第三咧，就冇水源，冇草，搵唔到嘢食，因为冇牧人嘅引路咧，佢哋唔识自己去。揾食，我谂耶稣睇到人嗰个需要系好真好真，我哋需要就系一个牧者，一个牧人能够帮到我哋有人生嘅方向，知道点样行我哋嘅人生，一个牧人能够保守我哋嘅生命，免受呢个世俗嘅侵袭，保护我哋，一个牧人能够提供我哋生命嘅粮，令我哋饱足。耶稣就正正系呢个牧人。俾我哋有方向、有保護、有幫助。潘霍華咧係第二次大戰一個嘅神學家啦。咁佢形容咧，嗰啲好似羊冇牧人嘅人係點嘅咧？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嘅。佢話嗰啲人咧就係有問題，但係冇答案；有苦難，但係冇救助；良心痛苦，但係冇釋放。有眼泪但冇安慰，有罪但冇宽恕。其实呢个都系正正我哋原本嘅人生， 如果不是我们找到耶稣这个牧者，我们都会是这样的。在十九世纪有一班的专家，他就预测去到二十世纪人类因为医学进步会长命一点，因为科技发达你会享受很多便利，因为文化和资讯的进步，我们能够受文明教育的机会是大了，我们会文明一点，我们会进步一点。这些预测合不合？啱，去到二十世纪这些全部都中，但是这班专家就继续很大胆地预测，他说由于文明的进步和这个生产力的提高，我们能够生产很多东西很快，二十世纪的人会越来越善良，而且不再会有战争和饥饿。到了二十世纪尾，他们预测人类在地上的生活好像在天堂一样。这个预测重不重？我想就不是很重。在二十世纪只是这100年，因战争死亡的人数是多过之前十九世纪的总和。在上一个世纪尾，还有10多亿人是位于这个贫穷饥饿死亡的边缘。这班专家的预测啱咗啲，但是一样嘢佢估唔到。佢估到文明可以改变，佢估到知识可以累积，佢估到科技可以进步，但是估唔到人嘅心呢冇改变。人心嘅改变係需要福音。我相信人心嘅改变係唯有福音先真正帮到我哋。耶稣在2000年前已经看到这一班困苦无助的人，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真理，他们需要爱，需要被服侍。耶稣怜悯他们，耶稣看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我又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的同事，你是不是看你的同事好像羊一样呢？还是羊骨呢？可以搵笨的呢？可以剥削的呢？可以恰的呢？你看你的同事是不是一个迷失的一群，他们需要福音，需要被服侍。有一个很出名的释经家就是叫 D.A. Carson。 D.A. Carson 他说过他的经历，就是他后生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到加拿大渥太华去做职业，但搞了很久都搞不起，他有些沮丧，咁指導佢嘅牧師咧就叫不如你出去出面個湖邊嗰度去散心啦，即係去安靜一下，安靜喺主裏面。咁卡神同一班同工咧就出到去安靜。一出到去湖邊咧，有一班高中生咧喺度開 party， 佢哋畢業啦，飲酒好放蕩，好嘈，啲音樂好嘈。咁卡神就好興，我哋安靜嘅，哇！呢班搞破壞又嘈，見佢啲行為真係不堪入目。他就不是發泄在這班人身上，他很想罵那個牧師，為什麼你帶我來這裡叫我安靜現在這樣的環境呢？他正想罵這個牧師的時候，他見到這個牧師望著這班很吵吵很不堪的高中生，這個牧師在自言自語，哇，一片多美好的和場。那卡神就終於一言驚醒，卡神和这个牧者他看的东西是同一样的人，是同一样的事，但是有非常不同的反应，有非常不同的感动，有非常不同的负担。这个就是关键，就是我自己这几年在职场的负担的侍奉，我觉得最关键就是你怎么看你的同事，这个是最最关键。如果你看你的同事是你的敌人，跟你争位上的，是你的竞争对手来的，不值得你去帮他，你很难跟他讲福音，你很难去爱他，很难去怜悯他。如果你看你的同事是一些没有牧人的羊来的，他们需要的就是福音，他需要的就是被爱被服侍，那就很不同。这个是个关键。咁啊，据说古时咧，嗰啲东方嘅牧人点样揾嗰啲迷羊咧？佢哋就真系啲人披啲羊皮，然后扮啲羊咩叫咧，就出到去嘅旷野嗰度咧，揾啲迷羊。 因為那些迷羊怕那些野獸就躲起來不知道在哪裡，那有些人就不恨這些羊去找些迷羊，但耶穌也像耶穌就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找我們這些迷羊成為人的樣式，那我們怎樣回應呢？我們呢就調回轉，有少少調回轉，是肉身成道，我們要去到職場裡面去活出道，在職場裡面那裡可能不太講道，不過你要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然後找那些迷人，這個就是我們可以想的回應。見到這麼多困苦無助的人，那耶穌就跟他們門徒說，亦都是跟我們每一個想跟耶穌的人說，他們可不可以讀一讀第37和38節。於是對他們說，莊稼是什麼？這個莊稼是指人，這個莊稼是指那些人需要福音需要愛的人。那你不要以為耶穌不行，他沒有能力，不夠人用，好像老闆不夠人使，要請多些人，完全不是。耶穌不是不夠人用，耶穌不是沒有能力，耶穌是憐憫我們，想我們一起去參與這個天國大業，他想我們有份。耶穌是勝利的軍隊，他想我們都有份去打一場仗，打一場勝仗。那我就去 check 一下，那究竟這個和場有多大呢？根據最新的統計，政府統計處在去年11月這個很近的統計，香港現在大約有365萬的在職人士，這個就是我們狹義的和場，有365萬。那我又 check 一下、幾年前呢教生呢做了一個教會普查，這個普查告訴我們，原來香港的信徒呢現在大約 6% 多一點，你計一計的比例，365萬減了 6% 大約340萬左右，即是說原來在就狹義的職場有340萬人是未信耶穌等等你去救，這個和場大不大？很大。你說我們窩福很難去影響340萬，不用那麼多，我們1400人聚會，我當我們1000人是在職的，用狹義的職場，1000人真是打工仔來的，你有多少個同事的？我當你不是匯豐，匯豐是30000個，這個不是那麼多人，有3000個都要走的了。我當你的身邊有10個同事不算多，你一個 team 你能夠影響接觸的，當你一個 team 10個同事，我們可以影響10000人。如果你定義 在今年2012，我向1個同事傳福音帶信耶穌，1000人信耶穌，只是今年。不過我要澄清，我的職場理念跟窩福的增長是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即是你帶了信主不一定帶回來窩福，他如果覺得去城浸就去城浸，去北宣就北宣，他的教會生活就 OK 了。我的理念，我們要突破窩福的四縫牆，不是為了教會增長，是為了天國的增長去做你的職場的事工。在你的公司裏面，我不知道你見不見到是一大片待收割的和場，有沒有工人去收割呢？弟兄姊妹，你上一次關心你同事得救是何時？半年前？一年前？因為我沒有，從來都沒有想過得不得救。我們是不是只是理我們的事業呢？我們沒有想過耶穌的天國大業呢？我們是不是只是理我們發達，我想過人家的永生的問題呢？這個我們是可以去想，你願不願意去投身這個職場的侍奉？如果你有心在職場侍奉，我鼓勵你不要即刻動，你要求莊稼的主差遣你去收他的莊稼，但你要記住在聖經裡面這個莊稼是屬於誰？是屬於主。所以職場事工不是做我想做的事，是做神想我做的事。你千萬不要亂去收割，你求了主耶穌 差遣嚟出去收割，点样做，用咩策略，多啲祈祷。呢、这个求字咧喺原文系命令式动词嚟，你冇得拣，你一定要事先去祈祷，向神讲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而差遣呢个字咧，其实直译咧就系、是、赶出去。其实喺福音书咧，耶稣通常赶鬼咧，通常用呢个字赶出去。所以我哋系求主赶我哋出去啊，有个迫切性啊，赶我哋离开我呢个好舒服嘅地方。如果你做工作一段时间，你都稳定嘅，你嘅安舒区，所以我哋求耶稣赶你出去，去到你同事嘅生命里面服侍佢哋，同佢哋宣讲福音。但系我哋多数人都好怕俾人赶离开个安舒区。但系如果你真系一个好想去跟从上帝心意嘅人，你经常要祈祷神啊，你可以，我愿意你赶我离开我嘅安舒区，我愿意突破我自己，为咗嘅就系神嘅事工，神嘅心意。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是个先驱，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修士，他们有一个协议，他们立了一个约，就是这个修士在修道院就猛地祈祷，路德呢就出去打这个宗教改革的仗，一个用祈祷支援，一个出去真的作战，他们就分道扬镳。有一晚呢，这个修士就睡觉，他发了个梦，他梦见一个好大的和场，好多庄稼，都是一个人在那里收割，他觉得没可能，不行、啊、一个人，他再望下这个人，然后路德的样子，他就醒了，他又惊醒了，他跟着决定离开这个修道院，出到这个世界里面，跟路德一起去收这个庄稼，一起打这个宗教改革的仗。但我要澄清一件事，不是说祈祷不重要，祈祷是必须的。刚才那个求字就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是必须的。任何事奉我觉得都应该以祈祷去开始的。但是有时如果你我只是祈祷，我不再言起行，我不愿意去喐的，每一个事奉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你做不到事，你不会讨神喜悦。马丁路德有个口号，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信徒皆祭司。信徒皆祭司，祭司做什么？祭司就是神和人的桥梁，将人带到神那里。信徒皆祭司在职场尤其重要，因为牧师去不到，传道人去不到，同工去不到，是凭信徒在那里，你先发挥祭司这个影响力。和场很大，庄稼很多，你愿不愿意做这个祭司？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 叫杨世礼医生。杨医生是谁呢？就是你前面有本生命圣诗，这本生命圣诗的总编辑叫何统雄，何统雄就是杨医生的幕府。杨医生写一本书叫做《为谁辛苦为谁难》，这本书就是探讨工作观。他讲了一个观念，我觉得很重要。他就说呢，工作就是我们平日的敬拜。我们星期日回到窝福集体敬拜很重要，这个是很需要。但是有没有想过，你平日一至五在一个职场里面的工作是敬拜来的，是一个能够献给神的祭。我举个例，如果你做核数的，你做完盘数你会交给哪个看？你的老板是不是？看你有没有做错。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盘数都要交给上帝去看？上帝会看你有没有用属灵的原则去做你的工作的。你有没有在过程里面，你将你的同事变成工具呢？刻薄他们呢？你有没有用诚实的原则去做你的工作呢？每一个工作在你的职场里面都应该作为一个祭，能够献给上帝。所以工作是敬拜，是要献给神，向神交账。所以很明显，我觉得职场是一个敬拜侍奉的地方。而 而且这个敬拜侍奉可能跟你今日一般习惯在教会的集体敬拜更加不同，更加你需要多些精力，多些智慧，多些信奉，多些祷告。在窝福呢，我对职场我有很有负担，我去年经过祷告呢，我成立了一个职场小组，今年正式改名呢叫职场使命团契。在你的程序里面呢，有一张黄色的纸，你拿出来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团契的意象、使命、策略和工作。我们是起步阶段，我们摸住石头过河，但我们很想去起步。这个团契有两个使命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帮助在职的弟兄姊妹在职场里面能够活出基督信仰。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说职场是江湖，江湖事就江湖了，讲什么属灵原则呢？江湖来的嘛。那我觉得职场是江湖来的，是没错，但亦都是上帝的临在。职场事就是江湖事，江湖事可以上帝了断，为什么不上帝不了断得呢？是要Mark波揸住 47AK47 才得的吗？不一定的。我自己的经历呢，我觉得我很深深相信工作和信仰呢是可以融合。我很深深相信呢信仰可以落实在你的职场里面。所以第一，我们一定要帮助弟兄姊妹在职场里面活出这个信仰。这是见证来的嘛，这个是服侍来的。第二个使命呢，我们就是帮助在职的弟兄姊妹呢在职场里面展开这个职场的事工。我们的重点是传福音，是宣讲，耶稣都是这样做，宣讲这个得救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千祈不要宣讲怎样升得高啊，爬得高啊，赚大钱啊。这个团契是一个有使命的，我们希望被差遣出去，被赶出去，有侍奉，有事做的团契。所以如果你有感动和负担去服侍你的同事，不过你要记住，这个团契不是非来学习那么简单，记住你一定我是想做的，我是想服侍的。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呢，我鼓励你先祈祷，你祈祷你觉得都真的神给你的感动呢，你跟我说。当然如果你现在已经有感动，若得神你给我一个，你听完这篇道之后，你看完耶稣的榜样，你觉得神感动你去做，你在回应纸上写下你的名字，你的联络，那我们会联络你，然后我们去开始认罪，大家去参与这个职场使命团契。那你问我已经有团契了，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即是有 join 呢？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团契基本上在窝福呢，他看窝福呢是一个 standing church， 是差出去。这个团契的事工根本都不在这里，这个团契的事工在职场那里，职场上的 ministry 是我们的事工所在。你可以在譬如你班查经团契你学到真理，在职场团契你被鼓励，你就出去做事。所以你有团契都可以回，耶稣他真的走出去的，他没有停留，他走出去去怜悯人，他怜悯他见到那些人，他吩咐我们不如听候主的差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职场是一个和场来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和场，庄稼很多，不过做工的人很少。你愿不愿意真的祈祷求这个庄稼的主打发你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同心祷告。